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7月4号是美国的国庆日，英国呢在7月4号这天呢举行了国会选举啊，举行了英国的大选，结果变天了。这个英国的执政了14年的连续执政14年的保守党啊，这次大选当中呢惨败啊。其实这个结果呢，在投票之前就通过民调啊已经反映出来了。在这个民调当中呢，有3/4的英国人表示说他们的日子比那个2010年14年保守党执政之前更差了。其中有46%的人说不是差一点，是差很多啊。所以呢，对保守党的这个过去14年的执政呢，他们感觉到的一个是愤怒，第二个就是失望。所以他们这个要求呢，就是要改变。于是在昨天的选举当中呢，确实就体现了这一点。现在这个保守党的首相苏纳克已经请辞，而且获得了查尔斯3世国王的批准，同时这个工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啊，所以呢，他们的工党党魁啊，已经觐见了这个查尔斯3世国王，而且已经获得批准担任英国的新首相了。
他的党魁的名字叫 Keir Starmer 啊，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一个名字。等一下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名字的来历。法国总统马克龙看到自己的党在欧洲议会上选举失利，进行了一次政治赌博，解散了议会。本以为此举可以挽回一些损失和面子，没想到变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本来赌的是警告国民，你们看看啊，右翼抬头了。你看从欧洲议会的选举可以看出来，这帮右翼抬头了，你们要不要的？然后最后法国人说要。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英国的首相，这一位前所未有的亚裔的首相，印度人苏纳克，也是跟法国总统完全一样的赌博。他看到自己党在民调中不利，然后接下来看到，哎，好像这6月份呢，7月份这个经济有一小点复苏的苗头，来吧，他也把议会给解散了。解散了以后也是叫做提前选举，5月24号他那个议会休会，5月30号就开始了，就是有一个差不多5个礼拜的选举的活动。7月4号，他选择了一个美国的独立日进行了投票啊，当然跟美国独立没关系啊，他选择了这一天呢进行投票，也是想大赌一把，他希望哪怕是自己拿不到多数啊，跟什么几个党联合一下，对不对啊？至少他自己的首相还能保住，因为我们知道在英国的选举呢，以前也若干次跟大家介绍过，是他选党不选人的啊。英国的选举，人家在投票说我选张三为首相，他不是这样的。他是认为7-8个党呢，现在英国啊，我选这个党，我认为这个党的理念符合我的理念啊，我认为这个代表我这个党，他是激进的、极左的、极右的、中间的，你挑那个党，等这个党在议会获得多数席位以后，那么他推出那个党魁，他说谁是首相，谁就是首相。那么这一次呢，这个 Starmer 他当了首相，我们听一听，他应该是时差的话是昨天的下午，在唐英街10号讲话，我们首次听一下这个叫 Starmer 的人的讲话的声音。
Good afternoon. I have just returned from Buckingham Palace, where I accepted an invitation from His Majesty the King to form the next government of this great nation.
国王啊，已经加持了，国王已经同意了，我来带领这政府，领导这个伟大的国家。
I want to thank the outgoing Prime Minister Rishi Sunak.
但是我要谢谢离任的苏纳克，他的成就。
The first British Asian Prime Minister of
哎呀，作为英国第一个亚裔的首相。
The extra effort.
你大家想象一下。
That will have required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这背后的努力是不可思议的呀。
We pay tribute to that today.
我们向他致敬。
And we also recognize.
你看看人家这个政权的交接，对不对？啊，这个是新上任向上一届的致敬啊，这是一个和平的权力的转移，就是老百姓投票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就是不失绅士风度啊。在美国的这个相互之间， 不是一般的这个政治方面的争斗了，似乎还有很多的憎恨或者是这个憎怨在里头哈。
一个就这点你我去都不去，
对，不光是去都不去，双方没什么好话都哈。在竞选期间的相互之间的攻击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这个程度了。
而且人们注意到上一个礼拜四的拜登川普的辩论，按照美国的习惯说，这我是不知道啊，我看到有人统计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两个人没握手。
啊、哦，对，一开始是没握手，
结束也没握手，
对，
谁都不理谁。
嗯，对，我看那个各种各样的老美的那个就是讽刺的或者搞笑的节目当中，啊、还说呢，两个人辩论之前先拿尺子量一下双方之间的距离够不够、啊，就说明两人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哈。那好了，再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英国哈。英国呢，它这个工党啊，实际上过去14年都没有执政过，也就是说，过去14年若干次的选举，他们都是落败的啊，都是没有办法变成这个多数党。所以呢，这次啊，他们利用了就是民众对整个情况的不满，这里头有许多哈，因为2010年保守党上台的时候刚刚是这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刚刚过后、啊、所以呢当时的情况并不是特别好。那么上台以后呢，逐渐的你看他们又经历了很多次各种各样的事件啊。首先是2016年通过的这个脱欧啊，脱欧从2016年通过到2020年最后实际上脱欧，这四年期间呢，说实话，英国是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这个阶段啊，所以经济呢也停滞不前，很多国家或者金融机构听说要脱欧了，逐渐把自己的公司总部或者是银行总部从英国搬到其他地方去啊，搬到这个欧洲的其他的地方去，这个对英国实际上也造成了一些损失啊，经济方面的损失。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接踵而来的这个疫情啊，疫情对这个英国来说打击非常大啊。首先他们的死亡率在整个的西方的那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里边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所以民众就怪罪政府说，你我们的这个原来引以为自豪的全球排得上号的这个医疗就是公费的医疗体制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他们认为说死亡率高肯定就是公共医疗体制出现问题了嘛，公共卫生出现问题了哈，这就是跟政府的这个政策不利有关，这是第二件事。第三就是现在的这个俄乌战争让英国的通货膨胀高得不行哈，所以呢实际上在过去的这至少是两三年俄乌战争开始以来，民众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不是听说什么电价一下子涨了十倍啊，什么瓦斯费涨了若干倍啊，这个实际上就是纠缠，就是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每天都要面对的东西。所以你想想看，民众对这个政府不满意，这不是正常的吗？
过去的十四年，在保守党的领导下，英国换了五个首相，其中最短的 Liz Truss。只做了49天，在过去的14年当中，保守党换了9任外交大臣，是8任内政大臣。同时，在过去的这14年期间呢，他们有过4次的选举。在过去14年期间，苏格兰还有一次独立的选举，就是要
投票
啊！我要从你这国家独立出去。当然，后来票数是不够，但是也是经历了这个。在过去的14年当中呢。由于疫情导致这个金融危机啊，使得他们的经济呢蒙受很大的打击。但是保守党有这么一个政策，请把保守党理解为美国的共和党，请把他的工党理解为民主党，只不过他比民主党呢，他的理念在过去很长时间更激进一点，因为他甚至含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它里面像那个 Corbyn 这样的人，这都是被誉为是共产党的是里面的成员，但是后来 Jeremy Corbyn 被
清除出去了，
但是他曾经是左到这个程度的。那么导致这个危机就是在过去的14年的保守党的紧缩政策。什么叫紧缩？紧缩非常容易理解，少花钱。那你少花钱，你知道像英国啊这种欧洲国家，它这个社会福利是很棒的。社会福利就建筑在多花钱呢，那么钱哪来呢？当然是我们也听说过，在这种国家，那有钱人 赚十块钱九块钱交税了，当然这是开玩笑，就是说大量的让有钱人交税。你知道保守党是什么呢？如果他是共和党的话，他当然就是减税了，他为了制造工作机会，为了促进经济，他就给这个有钱人减税。减税不就国家的钱少了吗？国家钱少了不就放在这种什么医疗啊，甚至是放在有人举例甚至说这公共游泳池都开不出来等等，就是这种大大小小的儿童啊老人啊，就这个福利就减少了吗？那医院等待的时间不就长了吗？那等待时间长，你这个疫情一来不是死的人多了吗？对不对？这是一连串所有的这一切都共构成了工党啊他就是一路下滑的支持率，终于在昨天就发生了他的惨败。那稍待会儿咱们不是工党，是保守党啊。那稍待会儿咱们再看一看。那好，那既然你这个保守党这么差，这工党又是一个社会主义理念的人，要给有钱人往死里加税的，那么老百姓为什么同意呢？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刚刚进行的英国大选哈，执政连续执政14年的保守党呢大败啊，这个包括他们的内阁成员里边的十好几位啊，再加上很多的国会议员全部落选。这次他们损失了170几个席位啊，这不得了。这个工党获得了150多个席位啊，所以呢，你看这个是大翻车啊，这个是在英国的历史上少有的，几乎是没有看到过的这样大的这个变盘。那当然这里头有几个原因哈，刚才说过了，第一就是脱欧啊，脱欧呢，因为当时的这个卡梅伦啊，他当总理的时候呢，他当首相的时候呢，他显然也是和基层的民众脱节。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国家的这个政治领袖啊，他和那个现实政治现实和基础的这个选民啊脱节的情况很严重。
马克龙，
对，马克龙前一段时间宣布那个提前大选，包括这次苏纳克说提前大选也都是这样子。都他们宣布提前大选不是认为自己会输啊，是因为自己会赢才要这么做的，结果惨败哈。那这个2016年的那个脱欧的公投也是这样的情况，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梅伦误认为大部分的英国人是希望留在欧洲的，留在欧盟的，就没有想到投票出来，结果出来以后他傻眼了，几个小时之后就宣布辞职了，没脸待下去了。那当时的为什么英国的这个民众要脱离这个欧盟呢？当然他们认为说自己交给欧盟的钱太多啊，照顾了很多欧盟27个成员国，有很多穷比较穷的国家可能占了他们便宜了，这是第一。第二呢，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对来自于欧盟其他国家的这个移民到英国去抢他们的工作饭碗，抢他们饭碗啊，这个非常不满意啊。所以呢他们认为说我脱欧以后，我边境卡住了以后，这个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就不会抢我们饭碗了，这样至少我们工作有保障啊。就没有想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只不过来源国不一样了。在脱欧之前，英国的就是非法进入到英国的移民大部分是欧盟里边的，也就是说从比较穷的东欧国家到这个英国去寻找工作机会的人比较多，但是脱欧以后现在来的人那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了哈，从什么印度啊、尼日利亚啊，包括中国呀、巴基斯坦和津巴布韦，非洲、亚洲和非欧洲国家来的移民大幅增加。那这个让这个民众呢觉得，哎，我反正脱欧了以后，我经济上受了损失，怎么移民问题非但没解决，反而更恶化了？
对，所以这就是有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就是当什么比利时啊、法国啊，就是一些欧洲的国家在右倾的时候，哎，这个英国发现了一个左倾。其实英国人并不是他们更爱这些移民，他们更左，只是他的还是那个克林顿那句话 ，"Is the economy stupid？" 对，就傻瓜啊，是经济呀、啊。你知道英国人对这个经济的在意，跟这个跟世界上很多人都是一样。我们其实最终还是在乎。这次民调发现什么？老百姓对经济就是生活成本的在意程度是26%，对移民的在意程度排第二是18%。人家还是在意这个。关于移民，除了在过去的14年有增无减之外，还有一个更可讽刺的，英国经济那点成长还是移民贡献的
啊。对，
你说这事儿没有？对对，他那个人口老化啊等等。好，很快解释一下英国的这个体制，因为很多人可能还不太清楚，这选的是什么上下议院？对， 法国把国家切成577份，所以他的那个下议院呢有577个议员，一个选区出一个，而且他的下议院呢有最终的发言权，这是法国。英国呢把国家切成650份啊，就是他有650个选区，一个选区出一个。那么刚才说的工党得了150席，是他增加了150席。现在的工党因为票还没数完呢啊，是412席。请注意，650除以2，不就325吗？
对。
可是工党已经拿到412，那什么法律通不过呀、啊？对不对？而且在英国的议会啊，其实这个绝对多数没什么太大意义，因为它是要简单多数
就可以了
就行了。哎，所以其实我就326票就行了。当然，我怕跑掉一两票，我再多点，对不对？哎，这就行了。可是412这个就是构成的压倒多数了。而作为执政14年的保守党，它只剩下了121席呀、啊。这非常可怜呐、啊，连那个叫什么党来着？那个叫做自由民主党还拿了71席呢。当然，这个里面有分票的原因哈，这个也是他那个政治上非常复杂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英国也有上议院和下议院。上议院啊，这听起来我们之前说了，这是带有极度的这个歧视的词汇，上下哈、啊，这是有贬低的成分。人家过去还叫 House of Lords 呢，
对，贵族院嘛，那是。
人过去还叫贵族院呢，啊，现在勉强给改为上议院。他那上议院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他那600-700人是任命的，什么这个神父啦，这些政府的一些就是选出来的，不是选出来，是人家任命，是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你的学位这个爵位啊什么之类的，是这样的。所以他的上议院实际上并不是他的权力并不是大于下议院，反而是下议院是选出，而且他的历任的首相除了一个特例之外都是下议院选出来的，谁的党得多谁当这个谁当英国的首相啊，这是这么一回事儿。那知道了这个以后才知道昨天那个选举的意义的重大。那么在这个选举之后呢，再看看工党这个作为这个理念的党，他们呢将带领英国是走向何方？首先，二话不说给富人涨税，这国家穷成这样子，这个社会福利也没有了，医院也不行，给首先富人涨税。还有一个，英国有很多私立学校，私立学校都是有钱人去的，私立学校被保守党给减税了，不行，那个私立学校你也得给我纳税啊、然后呢？用这个私立学校纳的税去聘请公立学校的人手，这样的话公立学校得到了解决。然后就是大面积的加大绿色的经济的这个投资，要在2030以前在英国不再出售汽油柴油车了，过去还有的还继续开，以后就变成零。然后对于这个移民的政策呢，他也做一些调整，但是他们提出来英国经济的成长和年龄的老化需要移民，你们看着办吧，你们也不生孩子，对不对？但是不管是自由保守党还是改革党，还是改革党是极右的了，还是工党还是保守党，他们至少有一个东西是一致的，对中国一律是强硬的，这是一致的。
这个工党呢，现在他的策略，从竞选的时候呢，大概就是这样啊，就是你刚才所说那个Keir。那个 Starmer 啊 ，Starmer 他接替这个工党党魁之后呢，采取的这个策略就是靠中啊，靠向中间靠啊，不能太左啊，所以呢，他把这个极左的这些人，包括 Corbyn 啊，就是前党魁啊，全部等于是恨不得赶出这个工党里面去了。
Corbyn 变成一个自由党
啊，对，Corbyn 变成一个独立党的人去选议员职位去，你想惨成这样子，好像也选上了哈，这次好像也选上了，那么。他就靠往中间靠，所以呢，他把那个 Corbyn 当时所提出来的一些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这些极左的路线啊，等于是拉到中间来了。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就是包容，就是可以吸引更多的这个选票吧。啊，这个显然他这个策略是成功的。以前你看那个 Corbyn 在的时候，他是主张如果工党当选的话，大学一律免费的，要求所有的公民都要有这个免费上大学的。现在等于是把这个东西给废除了，就是不再提这个口号。
美国的社会主义者 Bernie Sanders
也是在提这个问题，对对对。然后。这个工党现在提出来的口号叫做创造财富和经济稳定、他们深知老百姓确实想要的是经济稳定、工作保障和这个创造财富，因为 英国的生产劳动力越来越低，刚才说过了 GDP 的增长几乎停滞不前，然后工薪阶级的薪资的增长已经进入到历史上的最长的一段时间的叫做停滞期，这个跟生产力劳动生产力有关哈。一个国家的 GDP 就是经济成长非常缓慢，还抵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的时候，那这个企业公司他哪有钱给你劳工加涨工资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通货膨胀还在一不断的在增加，尤其俄乌战争之后，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实际上的收入和那个购买力啊，其实不是没有出现增长，反而出现下降了。
英国现在新选出来的这个首相，代表工党的叫 Keir Starmer 呢，外界对他了解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少，但是他在国内在没当首相以前其实是一个挺有名的人。他今年61岁啊，出身于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小的时候呢跟父亲关系非常的不好，在母亲的带领下呢在穷困当中长大。你想想，他是他们家第一个大学生哎，在他之前家里没有过大学生，但是他是奋发图强，最后一下子上到了牛津大学法学院。毕业以后呢，他带着一个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不去到那种大公司啊赚大钱，他做一个人权律师。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听说一个人是人权律师的话，他应该不是很有钱，知道吗？因为打人权，你辩护的那些人没钱、
都是没钱的人。
对啊，这就是理念，你知道吗？你知道他做人权律师是多么成功吗？英国的国王给他授予一个骑士啊，所以你现在你听的英国人叫他的名字不是叫 Mr. Keir Starmer 啊，是叫 Sir Keir Starmer 啊，是带一个这个，要是带一个这么一个什么什么 Starmer 骑士，他是有这个封号的。那这个人呢，他的名字 Keir 就是他是姓氏 Starmer 啊，他这个 Keir 呢当然是他爸爸给起的，他爸爸是一个共产党，是有持这个理念的人。他爸爸非常崇拜苏格兰的第一个叫做工会领导人Keir Hardie。 这人呢是发动了苏格兰的工会运动啊，跟那个资方啊展开大战，有点像咱们这儿那个Chavez 这样一个著名的工会领袖人物，所以他把自己的儿子给起成了这个 Keir。 那这个理念呢从小也对这个孩子影响很大，所以他当了首相以后呢，除了这个加税以外，他的这个外交政策可以看到是继续支持北约，
对，
不是说要什么要削弱北约啊什么的，什么
继续支持乌克兰，
继续支持以色列，同时呢抗击中国啊，这就是他的这个理念。那么接下来咱们就看吧，这个人他带领着英国会不会走出现在的困境哈？因为毕竟给有钱人加税这一点呢，还是要经过现实的考验了。